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上帝，让我们又可以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他。无论是在圣堂里面的，或是在线上的弟兄姊妹，我想在这个时刻，我们真的很需要基督的平安与我们同在。著名的这个作家海伦·凯勒，他是一个失明的人，他看不见。他曾这么说：世界上唯一一件比瞎眼更糟糕的事，就是一个人他能看见却没有异象，一个人能看见却没有异象。那弟兄姊妹，异象是什么呢？这个词呢，基本上有启示和看见这两方面的意思。那么在箴言也提到，没有异象，没有启示，人民就没有法纪，就会灭亡。也就是异象有两个方面，从神的角度来讲，异象是上帝把他自己和他的心意向人启示。那从领受的人来说，异象就是他看见了上帝的心意和神的旨意，上帝和上帝的旨意向他显明，那么人就知道怎么样来遵守上帝的旨意。那么上帝有些时候透过他的话语，有些时候透过超自然的方式，那更多时候上帝透过在人心里面，在向人的心灵来说话，向人显明他的旨意和他的荣耀，那使人看见了，明白了，原来他是这么一位荣耀可畏的上帝，也明白他的心意是怎么样。所以当一个人他有神的启示，有基督的意象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有一个独特的眼光，他能够从信仰的这个深处，他看到他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在高高的宝座上坐着，而且是掌权的上帝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意象就是上帝把他和他的旨意向人来显明。那当然今天神很多的旨意已经透过圣经来向我们显明，那就像一个伟大的设计师，他把他的设计，他先把他的设计向人展现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很谦卑的在主面前来思想，我是一个有意象的人吗？基督是我的意象吗？我的使命又是什么呢？或者我只想就这样安安舒舒的，无病无痛的，一天过着一天就好了呢？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，启示录这个使徒行传第26章，是接着25章，它背景呢是讲到保罗，他因为很积极的来传扬基督的福音，所以他被捉拿了，被下到监牢里面。那么如今他被带到这个亚基帕王面前，所以26章就提到保罗他向王来申辩。这个时候的保罗，他大概已经是60多岁的人，他站在王的面前，可是他没有一丝的畏惧，他没有一点的恐惧，他反而流露了强大的气场，他滔滔不绝地为他和为基督来做见证，以至于在24节，当时的另外一个官员，这个菲斯都，他就说：保罗你疯了，你因为你的学问太大，你癫狂了，你疯了。他大概是非常惊讶，这个保罗在面对王的审问，王的权柄之下，他不但不怕，而且他还尽力地向他们来传扬福音，来见证基督的复活，非常了不起。弟兄姊妹，想一想，如果你是保罗，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？那这让我想到了在 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到一个地方去做福音的工作，然后就被捉拿了，被捉拿，被拷问，那我就被这突如其来的这个被审问，我真的是慌了，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一个情景，也担心会拖累了当地的传道人。所以当时我虽然外表故作镇定，但是我内心是吓得要死，我手脚都冒汗了。然而弟兄姊妹，保罗他是福音战场上的老将， 他对受苦和逼迫可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。因此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情景，即使面对这么大场面的拷问，保罗他不但为自己申辩，他更看重的是他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向当场的人来传扬基督的福音，所以他在他们面前就做了得救和蒙召的见证。他说，我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热心逼迫基督徒的犹太教徒，在第九节第十节他说，我曾经多方的敌对耶稣的名，我得到了众祭司长的授权，把许多的圣徒关在监牢里面，并且他们被杀的时候我也表示同意。我在各会堂里多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，我非常的愤恨他们，我甚至追到国外的城市去迫害他们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也在其他的书信里面，他曾经承认他是亵渎上帝的，他是迫害人的，凌辱人的。他也说在众人当中，他是罪人当中，他是一个罪魁。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，保罗他在信主以前，在还没有遇到基督以前，他是一个真的是做了很多得罪上帝而且也是很残忍无情的人。但就在他热心要继续他逼迫基督徒的大马色的路上，上帝的光从天上四面照着他和他的同伴，以至于他们全部都扑倒在地。然后他就听到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，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你要踢刺是难的。保罗就问，主啊，你是谁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弟兄姊妹，当基督的光临到他，当保罗真的明白原来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基督从此就成为他的意象，他的信仰，他的人生从此有180度的转变。他开始热心的传讲他过去所逼迫的真道，也为过去残暴的行为认罪。弟兄姊妹，当人有基督做他的意象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会被纠正，会离弃过去一切的恶习、骄傲、自义、自夸，而能够成为上帝谦卑的仆人。因为他认识到基督太伟大、太圣洁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是轻慢不得的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当我们每一次安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你就会不难发现，在我们很多时候在鲜亮镜前的外表的背后，也隐藏了许多不被人知、让我们藏得好好的污秽和罪孽。我们自我、自义、自私、自傲、自利、自爱，从本质上来讲，也就是保罗他当时所犯的罪，是在不认识神、不明白神的时候的自我的膨胀。但当基督成为他的意象以后，保罗他就认罪悔改过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仍然活在不同的这个恶习跟捆绑里面。有一些人他被电脑游戏捆绑，被色情影片捆绑，被金钱捆绑，被关系捆绑，被骄傲、被自大捆绑，被冷漠无情捆绑，被谎言捆绑。我们的生命软弱无力，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基督的意象。虽然我们信主了，虽然我们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我们对主的认识和敬畏都不够。我们常常把基督错放了位置，基督不是你的中心，也不是你我的爱慕。我们的心很多时候被世界的东西所充满，然后把基督就放在我们内心的角落的角落，以及我们看不到他的荣耀，我们的生命因此就不能被更新。今天有很多人，我们有很多的家长，也许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烦恼，他们也被许多的恶习、一些的坏习惯所捆绑。我们讲他，我们说他， 他觉得我们唠叨，他们听不进去，反而让我们的关系紧张。弟兄姊妹，各位家长们，就让我们为孩子们祷告，我们求上帝的光，基督的光射进他的心里面，求上帝开他的眼睛，让基督做他的意象。当基督在他里面被充满的时候，你的孩子就会像基督。保罗不止他有基督做他的意象以后，他不止脱离了过去他所做得罪神的事情，他也说基督是他的一切。在腓立比书他这么说，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，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，我都当作是有损的。不但是这样子，我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为了他，我已经把万事看作废物，为了要得着基督。自从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基督以后，他完全明白基督才是他人生所要追求的，因为他是那位超越万有的上帝。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断然的决定，决定把他接下来的一生都完全投入在认识基督和侍奉他的道路。保罗说他看万事如同粪土，如果有哪些事情会缠绕他，使他不能专一来爱主的，来跟随主的，他都把这些当作是废物。那我们知道和合本就翻译为粪土。弟兄姊妹，你想一想，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是不是也藏了很多的废物，很多的废土？粪土，不论是我们的贪婪，我们的享乐，我们的上瘾，甚至看来是好的，我们所看重的关系、掌声，我们的地位、我们的面子、我们的学业、我们的事业，我们是否被公平对待，我们是否得到别人的关心，或者别人的轻视，我的侍奉等等。我想到亚伯拉罕，他好不容易在他年老的时候得了以撒，但是当上帝要他献上以撒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他完全的顺服上帝的这个命令，他毅然决然的把以撒献在上帝的祭坛前，他没有让他的儿子成为他跟神之间的拦阻。那当然我们也知道，上帝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为他预备了这个献祭的羔羊。一个人有基督做他的意象，基督成为他的爱慕，成为他的优先，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上礼拜我去探访一位老姐妹，这位老姐妹她就跟我做见证，她就说她很多年以前跟着孩子去澳门旅行啊。他说呢，当在澳门的时候呢，他大概是有机会进到赌场。哇，他说我看到那个老虎机是吗？他说那个钱呢、就叮叮空隆叮叮空隆的掉下来哦。他说哇，我的心就被挑动哦，我也很想玩哦。然后他就说，我就跟我儿子讲，我要玩，我要玩这样。他的儿子跟他讲，你要玩啊，那你要拿钱哦，换那个 token 哦，换那个什么筹码才可以玩哦。他说好啊。他就用手伸进他的口袋，当他要去拿钱的时候，他说上帝的话就领到他，上帝说不可以赌博。姐妹很单纯，他就顺服，然后把手拿出来。儿子问他钱在哪里，他说上帝说不可以赌博。哎呀，我很为这位单纯的姐妹感恩，他把基督当成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优先，他愿意去遵行上帝的命令跟法则。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不论是好的，或者是我们看着当然不好的更要除去，或者我们看着是好的，只要他们夺去了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，在我们心中的爱慕跟优先，我们就要把它当成废物，当成有损的，当成粪土。弟兄姊妹，我知道我们都很忙，那如果我们真的太忙，没有时间来清理这些堆积在我们心中的垃圾，这些废物，这些粪土，那么至少你每一天上厕所的时候， 你就来挖，你就来挖，挖出来那些在你心中看为比耶稣更重要的事情，一一把它挖出来，然后伴随你的方便，就让水把它冲去吧。这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做的操练，每天你都会上厕所，求上帝就这样的来洁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操练把基督做我们的意象，把万物当作粪土，因为他配得。我们没有像保罗在路上就被天上的大光四面照着的经验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我们真的要有几次那么真实的看见经历上帝的伟大，他的大能，他的慈爱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是在高高的宝座上坐着为王的上帝，那么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的在他里面享有安息。如果基督成为你的意象，那么在你的人生中，你有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捆绑，很多的试炼，你都可以超越的，因为你信心的眼光看见他正在高高的宝座上坐王掌权，他是荣耀的上帝。基督除了问责保罗他的逼迫，他的迫害，以及指出你要梯次是难的之外，耶稣也点醒他，使他认识自己的无知和渺小。接下来耶稣就把使命交托了给他，他说，我向你显现不是跟你玩捉迷藏，不是为了好玩，而是要指派你去为我工作，你要为你所见过的事和你将和我将要向你显明的事来做见证，你要到犹太人和外族人那里去，向他们宣扬我的福音，开他们的眼睛，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使他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使他们的罪恶得到赦免，并且在那些因信我的人而成圣的人中同得基业。这是保罗，上帝交给保罗的使命。一个有意象的人，他一定是有使命的。基督给保罗非常非常伟大，也是非常艰巨的工作，因为过去保罗就是这么逼迫基督徒的人，所以他非常的明白这个使命是非常困难也充满挑战的。这使命要使人从黑暗归向光明，容易吗？弟兄姊妹，非常难。你知道，当人习惯活在黑暗中，活在罪恶中，他们最怕光，他们要舒舒服服的活在黑暗的角落里，当你碰到他的底线的时候，他就会全力的反击你。不但如此，基督更提到要把人从撒旦的权下来带出来归向神，这是更高层次的属灵的战争，是在灵界的短兵相争。因此基督就给保罗应许，他说他会救他脱离这人民和外族人。感谢主，上帝托付责任，托付使命，但是他从来不是让我们单打独斗，而是与我们同在，将够用的恩典和能力伴随着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为他做见证。我们都知道，保罗为了执行上帝托付给他的使命，他可真的是吃尽了苦头，历经了千辛万苦。保罗他说，他为福音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他受鞭打，他冒死，他被石头打，又屡次行江河的危险，远路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。他说，我受劳碌，受苦痛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刺身肉体等等，我还要忍受别人的误会、辱骂、恶意的重伤。面对这么多的苦难，保罗不但没有退缩，反而他是积极的面对，他仍然能够笑谈他的苦难，而且引以为荣。在苦难中，他仍然有满足的喜乐和盼望。他虽然痛，但他不觉得苦，因为他知道他在完成 这位荣耀主的使命，他清楚地认识基督是谁，而且他也一次一次的真实的经历上帝够用的恩典，上帝的拯救。是的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能够以基督为我们的意象的时候，他的能力、他的供应、他的保护必定能够遮盖我们的软弱和不足，以及在我们的需要上显出他够用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为他工作。这也是我们能够勇敢地坚持我们的使命的原因。因此弟兄姊妹，或许过去当我们在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也受到许多的拦阻，我们有很多的被攻击，或者我们被嘲笑，但是求上帝帮助你，让你看见基督是你的意象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看见基督的保护供应同在，而能够继续勇敢地为他做见证，在你的职场，在你的同学朋友面前来见证他是这位荣耀可畏的主。当基督成为保罗的意象后，他不但悔改，他不但得到基督的应许，享有真实的平安、真实的安全感，他更是能够坚定地完成主托付给他的使命。经文说，他先向大马士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的人宣讲，后向外族人宣讲，叫他们悔改，归向神，行事为人能够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他见证说，我得到上帝的帮助，直到如今，即使在面对亚西帕王的审判的时候，他使我都站立得稳，我都站立得稳，向尊卑老幼做见证。所以当保罗站在亚基帕王面前来见证复活的基督的时候，他正是实践了他所领受的使命。对保罗来说，他所关注的不是自己是否会被定罪，他也不在乎这些官长是否公平地对待他，他只关注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他所行的是否违背了天上来的使命、天上来的意象，他是否顺从了上帝给他的引导和感动。有基督做他的意象，保罗可以超越环境的逼迫和再加上他身上的捆锁。他对上帝忠诚，对灵魂充满了热爱，他没有因为自己两年多来被不公平的关在监牢里面而心怀不平，他也没有因此灰心绝望，放弃了传福音的使命。在他被审问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心存怨恨，他更没有以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轻视这些官员，他看到的是他们失丧的灵魂。就像这些人，就像他遇见基督之前一样，所以他也巴不得他们能够认识这位荣耀的基督。所以如果我们看保罗在回答网的提问的时候，他重点不在乎证明自己是无罪的、是无辜的，而是在见证自己所相信的这位上帝、这位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。对保罗来说，无论是站在会堂里向犹太人传福音，还是在街道上向外邦人传福音，或者在那个时刻他站在王的面前被审问的时候，他都坚定地知道他所要看重、所要传讲的就是基督的福音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保罗都有这个传道的心，他总想多救一些人，因为这就是基督的心。他坚定地执行基督的使命。所以在他临终之前，他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，我当跑了路，我也跑进了，所信的道我也已经守住了。弟兄姊妹，保罗实在是打了那美好的仗。自从在大马色的路上，当主遇见他，当他遇见主以后，他一生都在打那美好的仗，为主征战。他不但与罪恶征战，他不但与罪恶的世界征战，他不但与 这个属灵界的能力来征战，他也与自己的肉体来征战。保罗他从不改走一条容易的道路，迎着基督是他的意向。他靠着神的恩典，在许多的患难逼迫里面，他选择这一条受苦但却能够荣耀基督的道路。所以一直到他完成基督的托付，以至于他在十九节他能够这样无愧地宣告说，亚基帕王啊，因此我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我从来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意象？意象不是关于你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意象也不是你得到了一个启示说我应该嫁给某某人，那个不叫意象哦，那是莫名其妙的感动。弟兄姊妹，意象是指向基督，意象是关于上帝的国度，意象是关于他的十字架，意象是你看见的耶稣基督。我们看到整本的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意象，我们看到了上帝的救赎，我们看到了信心，看到了恩典，看到了我们福音的使命。如果你没有基督做你的意象，弟兄姊妹，你永远不可能满足。如果基督不被摆在你生命中的首位，你会发现你这整个人是混乱的，是空虚的，你不知道你人生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圣经让我们看到整个万有都是为基督造的，弟兄姊妹，你我都是为基督造的，为了荣耀他的圣名。当我们真正为他而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不但是上了轨道，而且充满了意义，充满了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，因为上帝必定会荣耀那些荣耀他的人。我们迟早会知道，以别的事物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定会加增，不管那些是什么，不管是人是事情是任何的事物，只要他替代了在我们心中基督的地位，我们的愁苦就一定会增加的。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属灵的原则。如果我们能说基督是我的满足，如果我们能够像大卫说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甚至有一天说主啊，有你就够了，你就会发现你会是一个全天下最满足的人，最幸福的人，因为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人都不能取代你心中真实的满足，因为主耶稣他用他一切的丰富来满足你。今天我们让太多的事情替代了基督，占据了我们的心灵，我们需要基督的意象，我们需要向主呼喊说，主啊，给我基督的意象，成为我意象。这首诗歌呢，就是在祈祷让我们心中的王基督成为我，成为我的第一人称，成为我的意象。让我们这个时刻好不好，我们就慢慢的一起来读这首诗歌啊，成为我意象啊，这首诗歌体会诗人他所这首诗歌的心境，也反省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一起可以一起开声，慢慢的来读这首诗歌，成为我意象。来，求我心中王成为我意象，我别无爱慕，唯主我敬仰，充满我思想，我心向往，睡着或睡醒，慈容是我光。第二节，成为我智慧，成为我真言，在我身边。 你是我圣父，我是你子，你常居我心，我与你合一。第三节，我不求虚名，也不求富有，你是我基业，从今到永久，唯你在我心，永远居首。天上大君王，你是我万有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生是何等的神圣、宝贵、蒙福，有使命，有盼望。拥有这样属天的意象，一个人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时代，甚至都会被彻底的改变。主耶稣圣灵感动你，启示你，启示我们，让基督不止成为你的救主，更成为你的意象，成为你一生所爱慕的，并且赐给你尊贵的使命，让你的一生充满价值，而不是虚空的。哥罗西书第二章写道，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不光是天上的祝福，圣经说上帝所有的性情、生命、能力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真是远超乎我们所能够明白和了解的丰盛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我们所要的祝福，我们所有生命里面所有的需要，他都是，他都有。他让我们真的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渴慕，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废物，我们以认识、以追求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至宝。我们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，让基督成为我的意象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圣灵，我恳求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，赐给我们属灵的看见，被基督的意象抓住，明白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也已经在基督里得着了丰盛，使我们内在的人因此可以刚强起来，并让基督的意象引领我们明白你要我们完成的工作，让我们抓住各个时机，让我们抓住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，来见证你、荣耀你，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。如此祷告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